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2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澳大利亚籍华裔记者成雷在被中国关押三年之后，日前首度公开发声，叙述在狱中的生活。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六公开要求中国释放成雷，并对他在狱中的情况表达担忧。48岁的成雷在2020年8月被中国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为理由拘留，当时他是中国国营英文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的主播。2021年2月被正式逮捕，去年3月受到闭门审判，甚至连澳大利亚驻华大使亦都被禁止进入法庭旁听。在被关押期间，澳大利亚领事馆人员在访视后记录下成雷的口述的内容。星期四，他的伴侣尼克科伊尔向澳大利亚新闻机构和社群平台发布这份被形容为是被2500万人的情书的狱中感言。成雷写话，在他的牢房当中，阳光透过窗户是照入来，但他一年只有10个钟头能够站在他的底下，他已经三年没见过一棵树。最重要的是他想念他的子女。科伊尔说，从澳大利亚和国际角度来看，成雷获释并且回国与子女团聚将会极大改善双边关系的气氛，尤其是在两国都在努力改善关系之际。阿尔巴尼斯星期六在昆士兰州被问到是否关心成雷安危的时候说，他当然关心，成雷应该被释放，这三年太漫长了。他说成雷是澳大利亚公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澳大利亚公民的人权应当是获得尊重，这点非常重要。他说澳方已经向中方最高级别施压，部长级、官僚级、国家安全各个级别都要求释放成雷，而且在每一次双方的会面都会继续提出这样的要求。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在比法新社的一份书面声明当中指出，成雷的合法权利得到充分保护，希望澳大利亚尊重中国司法主权，不要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正当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准备在出访巴拉圭途中在美国过境引起中国高度不满之际，皮尤研究中心今年的春季全球态度调查显示，台湾在调查涵盖的全球24个中高收入国家得到民众的正面观感，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日本、南韩和澳大利亚。根据皮尤中心星期五发布的调查报告，按照中位数，这24个国家当中有 48% 的受访成年民众对台湾是具有好感， 28% 持有负面观感。值得注意的是有 25% 的人没有看法。在日本有 82% 的人对台湾具有好感，其中包含 24% 对台湾非常有好感。南韩和澳大利亚分别有 75% 和 70% 的民众对台湾有好感，其次是以色列和美国，大约是有2%的民众是对台湾有正面的看法，而这项的调查未有在中国是进行。美国司法部部长加兰德星期五宣布任命大卫·韦斯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韦斯是特拉华州的联邦检察官，一直在负责此案。韦斯是特朗普政府的留任官员，自从2019年以来，他一直在调查亨特·拜登的境外商务交易。在此之前一年，他成为拜登的家乡特拉华州的首席联邦检察官。虽然韦斯坚称他得到了全面授权来到领导调查，但是加兰德最近几个月以来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将韦斯任命为特别检察官，从而提高韦斯针对于司法部的独立性。加兰德在司法部说，韦斯星期二要求将自己任命为特别检察官，并且对他说，按照他的判断，他的调查已经达到了他应当作为特别检察官而继续展开工作的阶段。随后他决定将韦斯提升到特别检察官的位置。加兰德在电视转播的简短声明当中说，他考虑了他的要求以及与这个事件有关的异常情况之后，他得出结论认为任命他为特别检察官符合公共利益。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来调查某案，是因为司法部认为该部在该案当中存在利益冲突或者公共利益要求这样做。虽然特别检察官的日常工作并不受司法部领导，但他们是向司法部长报告。这个是加兰德第三次任命特别检察官， 去年他任命了两位不同的特别检察官，一位调查前总统特朗普，一位调查拜登处理机密文件事宜。白宫说，一旦在欧洲培训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 飞机项目的容量饱和，华盛顿方面致力于在美国是提供这样的培训。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五在新闻简报会上说，重要的是必须加快这些军机的飞行员以及护理维修和其他后勤方面的培训的进程。科比说，还需要一段的时间，这些飞机才能够出现在乌克兰的上空，并且融入航空机队。他说，这个不单止是转交实际的机体，而且正如你们提到的，飞行员是要有适当的训练，还要建立那些维修、后勤和持续保障努力。另一方面，乌克兰国防部在星期五说，该部是没有卷入购买价值95万美元的劣质军服的事件。在此之前，一家纺织公司的负责人因为向乌克兰国土防卫部队出售不合适的服装而被逮捕。这家纺织品公司2022年是拿下了三项供应军服的合同。内政部说，实验室结果证明这些用于冬季作战的军服并不适合在冬季穿着。该公司负责人面临12年的监禁以及3年内被禁止担任某些职务的处罚。执法部门目前正在收集卷入本案的其他人的证据。根据国防部的声明，这些合同是在没有国防部参与下由该厂与一支的军事单位达成。另外，星期五较早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电报平台上宣布，出于对腐败的关注，他罢免了乌克兰各个地区征兵中心的主任。这些腐败问题包括非法敛财和在战时禁止出境期间将适龄的男子运出边境。泽连斯基说，新的主任将由参加过战争的人来担任，说管理这套体系的人应当完全懂得战争是什么。尼日尔新军事政权与西非地区集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升级，西共体已经下令为恢复尼日尔的民主而部署军队。西共体星期四说，他们已经决定部署一支的待命部队，目的在于恢复尼日尔的宪法秩序。美国之音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首先是有关香港的消息。香港警务处星期三发表2022年年报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共接获38万条举报信息，较2021年增加16万条，创新高纪录。不过去年香港整体罪案数字超过7万宗，较2021年增加 8.7%， 主要是来自诈骗案。有时事评论员分析，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以来，几乎每日都有关于国安处执法行动的新闻，严重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可能令到海外的游客却步。警方过分是侧重国安，亦都可能忽略社会治安，以致持刀伤人案时有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三年，据香港警务处星期三，即是8月9号发表2022年年报显示，警方国安处2020年11月设立的举报热线，截至到去年年底，一共接获38万条信息举报，较2021年底的22万条增加16万条，增幅超过 42%， 创新高纪录。今年四月，当局向立法会透露，截至到今年二月，国安举报热线一共收到超过40万条举报信息。以此计算，今年头两个月有大约2万条举报信息，国安热线设立不够三年，累计收到超过60万条举报信息。香港警方亦都鼓励全香港的的士，即是计程车司机举报可疑乘客。有评论指香港变成举报之都。警方年报亦都显示，自国安法实施以来，截至到去年年底，一共有236人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被拘捕，年龄由15至到90岁，已经有140人被检控。香港警方不断强调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同时，去年香港整体罪案数字录得超过7万宗，较2021年的超过6万4千宗， 增幅达到 8.7%， 主要是来自诈骗案，按年增加大约45%，至到接近28,000宗。警方表示，打击骗案合共拘捕超过1300人，骗款超过20亿港元，即超过2亿5千万美元。而居英国的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香港有关当局不断强调，仍然有外国势力或者暴力分子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去年甚至录得破纪录的38万条国安热线举报，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以来，几乎每日都有关于国安处执法行动的新闻。王伟国又表示，警方过分侧重国安，亦都可能忽略社会治安，以致持刀伤人案时有发生，今年二月甚至发生轰动国际的蔡天凤烹尸案，严重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
嗰、那個三十八万宗個案咧，其實係令到即係香港喺國際社會或甚至喺香港人嗰個觀感咧係非常之差嘅。就算你話喺中國咁強調國家安全咧，係唔會日日有國家安全啊，日日用國家安全之名嘅新聞咧，喺一啲即係報章或者喺媒體裏邊出現嘅。但喺香港情況就係每一日差唔多有國家安全嘅新聞。咁其實係嚴重影響到即係香港嘅國際形象啦，香港人對於香港嗰個形象啦，甚至會俾人十分相信一樣嘢，就係話國家安全或者叫國安辦為咗要證實自己嘅嗰過百億嗰個撥款實嗰、那個嗰、那個用法合理咧，於是每一日咧。都會有一啲國家安全嘅一啲即係案件啊、逮捕啊出嘅情況出現。
記者問及香港警方國安處七月初正式公布懸紅100万港元，即係接近13万美元，通緝8名身處海外嘅流亡社運人士，包括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許志峰、郭榮亨、律師任建峰同埋袁公儀、郭鳳儀、刘祖迪同埋蒙少达。过去一个多月，警方国安处多次上门拘捕或者带走被通缉人士嘅家人、亲属同埋朋友。星期四再有大搜捕行动，拘捕10名已经解散嘅前612基金职员，指控佢哋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同埋煽动暴动。呢一啲不断扩大嘅搜捕行动对香港带嚟乜嘢影响？王伟国表示，无日无之嘅国安举报同埋搜捕行动，可能会将香港变成一个不宜人居嘅城市。而呢啲行动亦都反映，国安法唔系只系针对一小撮人，受牵连嘅人可能会越嚟越多。
可能我向你報復，咁然之後我報國安，咁然之後國安因為要交錯，咁於是可能需要你啊，需要你屋企人啦、啊。咁好多人以為就係話就係需要一啲前公民社會組織、前泛民主黨、泛民主派政黨，或者甚至係前社運組織。咁但係當呢班人捉曬拉曬需要曬之後，就會輪到平民，因為國家安全啊嘛，咁冇國家安全嘅，如果唔係從事呢啲嘢話，唔做呢啲嘢話咧，咁佢哋經費點樣使啊？咁所以呢個咁嘅趨勢咧，一定會咧係蔓延到一般市民身上面，就唔係以為就係話佢就係揀某啲人就算嘅啦。
王伟国又表示，国安法引申的寒蝉效应都有影响到移居海外的离散港人。不过他强调，合法合理的事情不会因为怕而不做。
当然个个都会怕的，你我他都会怕，但不是因为怕而不做嘛。有一些是合法合理和正常的事情应该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甚至说到就是说，就算你很难证实到譬如话可能呢两放暑假，好多香港人翻香港探亲。咁我知道其实好多比较后生翻到香港嘅一啲年轻人咧，可能喺机场系受到一啲人，即系受到可能系入境处啊，或者甚至可能一啲警察喺机场上面嘅骚扰嘅，可能问佢哋你边度翻嚟啊？ 你翻嚟做乜嘢啊？咁作一啲係無謂或者甚至一啲騷擾性嘅一啲咁嘅盤問嘅。咁所以我覺得你離開香港嘅話咧，其實就要有心理準備翻嚟香港咧，可能係俾一啲執法人員所騷擾或者針對咯。
有評論認為香港的政治氛圍零左勿右的趨勢越來越嚴重，中國大陸出生成長的立法會議員、香港新方向成員張欣宇最近接受香港信報訪問的時候表示，他至少在中國內地未見過國安人員頻繁登上新聞頭條，他又質疑有人刻意營造不安全的氣氛，不利香港復常，他又反問這些是不是香港需要的氣氛。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連中國大陸移居的新香港人張欣宇都認為從小未見過國安人員頻繁登上新聞頭條，他認同香港社會瀰漫不安全的氣氛，形容去年警方國安熱線收到380,000條舉報訊息是相當恐怖。譚美德表示，由去年香港整體罪案數字錄得超過70,000宗，按年增加8.7%的數字反映，當局過分強調維護中國國家安全，但是沒有急民之所急，過去一年持刀傷人甚至殺人的嚴重罪案時有發生，有網民諷刺香港已經成為國際大都會，不過是刀手的刀。譚美德又表示，國際上很多社會學研究顯示，越高壓的社會，精神病患者亦都會越來越多。他質疑國安熱線的舉報門檻是不是太低，以致不成比例地在社會上瀰漫住人人自危的氣氛。據香港旅遊發展局公布最新統計數字顯示，今年7月整體訪港旅客接近360,000人次，其中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接近300,000人次，佔整體訪港旅客超過80%。譚美德表示，數字反映國安法已經影響海外旅客的訪港意欲，尤其是台灣旅客大幅減少，加上美國限制高科技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涵蓋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也都反映對經濟發展帶來重大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杜苏芮台风携带的暴雨造成中国华北地区大洪灾之后，各地灾损系数据陆续出炉。单单是首都北京，就有近60,000间的房屋倒冧，129,000人受灾。分析人士话，在官方疑似瞒报灾害真相、粉饰太平的前提下，这次洪灾损失之巨，恐怕是官方数字的10倍。中国已经是显得是疲软的经济，恐怕是雪上加霜。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连日的大雨渐退，灾区搜救亦都告终的时候，北京在8月9号首次举行防汛救灾工作的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夏林茂在会当中是指出，截至8月8号24时，这次的洪灾造成全京129,000人受灾，房屋倒塌59,000座，另外有嚴重的損壞的14.7万棟的房屋，因為災情致死的死者共是33人，死因主要為遭到洪水沖染或者是因為房屋倒塌而罹難，另外有5人因為搶險救援犧牲，以及18人仍然失聯。而此外，農作物受損面積達到22.5万亩，部分的水利以及山區基礎設施亦都嚴重損壞。夏林茂坦言，最新公布的灾损仅仅为是阶段性的数据，具体的损失仍然是持续统计当中。洪灾重创的房山区则是有60,000的房屋受损，6,300余部的汽车是泡水，全区200,000亩的耕地亦都全数是淹没，其中3.3万亩是绝收。河北省因为承接首都的泄洪，灾情同样惨重，根据省会保定的统计，截至8月5号止，总共有110.7万人受灾，其中10人死亡，18人失踪。而另外据保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统计，当地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近人民币170亿元。 而災情最慘的河北團州、霸州等地，位於東北的黑龍江亦是吉林兩省，都還未公布災損的數據。相較各地的災損之舉，中共不單止救災安排遲緩，下撥的救災款更加是杯水車薪。據官媒新華社的報導，國務院總理李強在8月8日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時候，指示各個地區部門貫徹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重要指示，切實做好防汛、抗洪以及搶險救災的工作，以最大的限度減少人員的傷亡，千方百計保障好受災群眾基本生活，保證他們有飯食、有衣穿、有臨時住房、有乾淨水飲、有病能夠及時得到醫治。報道說，李強還指示要抓緊修復災毀的田塊、重建房屋，確保受災群眾在冬季來臨前能夠回家或者遷入新居温暖過冬。不過通篇指示當中對中共中央打算發款多少資金是進行災後重建隻字未提。據中國財政部網站顯示，財政部以及農業農村部8月8日緊急下撥7.32億元人民幣的農業生產防災救災資金，來支持包括河北、吉林以及黑龍江在內總計9個省區市以及是北大荒農垦集團等單位，展開防汛救災、恢復生產的工作。之前財政部以及是水利部在8月4日亦都曾經宣布緊急下發4.5億元人民幣的中央財政水利救災資金，來支持京津冀三省市修復受損的堤壩等水利工程設施。洪災損失動輒是百億，但是中共現時是提出的救災重建款項僅僅是區區十幾億元。對此，位於澳大利亞的蒙立土大學商學院教授史學玲認為，這個突顯了過去三年新冠疫情當中，中央以為各地方政府在不惜代價執行動態清零政策之後，財政恐怕是捉襟見肘，不堪負荷。
实际的损失应该比报道出来的损失大，致估计的话至少10倍以上。非常奇怪一些现象，就是说即使灾情这么大，但是中国政府投入的钱呢，并不
史学玲对美国之音表示，实际的损失应该是比官方报道出来的损失大，致估计的话至少是10倍以上。非常奇怪的一些现象就是说，即使灾情这么大，但是中国政府投入救灾重建的钱并不是多，并不是他们不想投，实际上是没有钱。史学玲指出，早在这次洪灾之前，河北以及黑龙江等重灾区早已经是举债度日。其中澎湃新闻在2月引述中国债券信息网披露的数据显示，河北省所发行的地方债合计高达是 1026.73 亿元人民币，名列全国第一。不单止地方财政吃紧，中國的新冠疫情解封半年多以來，外界所期待的疫後經濟復甦亦都步伐難山。中國海軍總署在8月8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7月份出口年減 14.5%， 創下了2020年2月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的最大衰退，進口亦都年減 12.4%。 而另外，中國國家統計局稍早公布的7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亦即是 PMI， 亦都是僅有 49.3%， 連續第四個月低於 50% 的榮枯線。史學玲分析，中國經濟復甦乏力的時候，這場水患無疑雪上加霜。由於政府並未有提供實時的補貼，災區民眾重建家園以及企業復產之路勢必更加漫長，恐怕是進一步削弱中國的消費者的購買力。雖然災損數據不透明，但是史學玲認為，中國經濟因為洪爐而疊加的衝擊恐怕是長期受挫。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黃國臣亦都持類似的睇法，他說現場這場的洪爐淹沒了不少的傳統上被視為是中國糧倉的重要地帶，例如是黑龍江省以生產頂流的稻稻米聞名的五常市，就是有3300公頃的糧田泡水，這個勢必令到中國官方叫了幾年的糧食安全，尤其是糧食儲備的質量和準備程度受到挑戰。而另外，中國官方今年以來 積極推動，讓在城市裏面投職無門的農村青年返鄉，但是一場洪災又嚴重衝擊到地方財政以及農業，青年返鄉之路亦都恐怕難行。
年初不断讨论到的青年失业率的问题，都是希望能够下乡，可是刚刚一急的财政就出现问题。
王国臣对美国之音表示，年初不断讨论到的青年失业率的问题，都是希望青年能够下乡，但是现时乡镇一级的财政就出现了问题，甚至到县一级后续，我又觉得不理是震災或者是整個就業，對於中國大陸的財政部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巨災之後，王國臣認為受創的地方政府短期內應該會持續舉債以維持運作，中央政府亦都將會擴大糧食進口，但是受到民間消費力下降的影響，中國對全球服務貿易以及旅遊的貢獻亦都將會大幅下滑。不過糧食短缺將會拉抬食品價格，或者有助於帶動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的回升，暫時緩解通貨緊縮的風險。多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學者都坦言，他們擔心這一場的水患衝擊到的恐怕不只是中國的內部經濟，可能有外溢效果，進而影響到全球經濟。澳大利亞學者史學明表示，以中澳貿易為例，澳大利亞目前對中國的前三大出口品項分別是鐵礦石、煤炭以及是教育，一旦中國經濟受挫，基礎建設熄火，對於鐵礦石以及是煤炭的需求勢必下降。針對教育，中國留學生曾經佔澳大利亞外籍學生總數的八成以上，隨著是中國民眾消費力下滑，現已降至 50% 以下，若然中國經濟持續低迷，中國學生佔比是勢必進一步衰退，因此澳大利亞各大學近年來未雨綢繆，積極到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亞擴展學生來源，亦都是一種去風險的措施。位於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國成直言，換言之，透過這場水災，國際社會恐怕是見識到中國對全球的經貿影響力正在是呈斷崖式的下滑。宋國成分析，中國曾經以基建摩人之勢是傲視全球，但是他們最關鍵的防汛基礎工程反而遭到洪水無情打臉，連帶影響國際形象，再加上近期進出口表現持續疲軟，亦都拖累了全球經濟，恐怕讓中國最終陷入所謂的塔西陀陷阱，亦即是中國失去了公信力之後，未來無論是講啲咩嘢、做啲咩嘢、重塑正面形象，都將會是徒勞無功，亦都會動輒遭到負面的評價。
灾难的力的应变的能力让全世界看出来就是非常脆弱嘛，也没有一个足以宣泄的下水道，这些现场都可以看出来，这个中共无论是对面的
美国
军的强度，
中
共
灾难应变能力令到全世界
看
到出来，就是非常之脆弱，也都没有一个足以宣泄的下水道，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出到这一点，中共无论是对内统治的强度、统治的能力以及他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等等，都是出现一种双向下滑的局面。对于这一次洪灾的灾损，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乐相对是不乐观，不过他曾经语带讽刺地表示，这个或者亦能够带动中国后续的经济成长，因为中国每一次的灾难之后，灾后重建的商机都非常之庞大。他先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预估，中共曾经投入800亿元的人民币在河北团州附近修复一座的古镇，现时这座的古镇被冲毁了，灾损就是800亿元人民币，若然要重建，亦都恐怕再花上一笔的800亿元人民币上下的资金。他仲话，中国去年在水利设施的建设工作亦都是砸了数计总计10,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若然部分设施遭这次的洪灾冲毁，或者是中共发现这些设施无效，未来或者会大手笔再投10,000亿人民币。不过中央财政有没有能力支撑这样的灾后重建规模，仍然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有迹象表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其他常委本星期依照惯例在北戴河休假，据信他们可能在这里开会商讨重要问题。观察人士透过当前北京面临的各种紧迫事项，预测他们在这个期间可能会讨论什么国政大计，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和内部社会问题多方面的潜在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和房地产市场不断传出节节下滑的消息，加上大批新毕业大学生加入失业大军，使得本来已经紧绷的就业形势和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在七月以来，中国外长秦刚神秘失踪之后被免职，火箭军突然间换将，齐齐哈尔中学体育馆楼顶塌陷，北京、河北、东北等地水患天灾人祸，这些事件相继成为中国社会和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不过外界看到的不是中共当局的妥善处置应对，而是濒于失控的民怨和近乎失态的官方反应。在台湾的中国政治学者、民望人士王丹认为，习近平当局表面上看上去权力是稳固，但实际上危机四伏，否则习近平就不会成日将惊涛骇浪挂在嘴边了。
这个政权要面对的危机最大的就是经济问题，它经济下滑无法提振的问题，尤其是表现在三个方面。
王丹说，这个政权要面对的危机最大的就是经济问题。习近平经济下滑无法提振的问题，尤其是表现在三个方面：房地产业无法振兴，年轻人失业率高涨，地方政府的财政紧张，这三条都对政权都是致命的危险。但是目前我们看不出当局有什么更好的招数去化解危机。美国总统拜登8月9号正式签署一项备受关注的行政命令，禁止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等对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统等三个领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投资。两个月前，这位美国总统在布林肯国务卿刚刚访问中国之后，直呼习近平是独裁者，北京对此表示不满。王丹说，
其次就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无法修复，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技术管制严重地限制了中国高科技和军事的发展。
王丹对美国之音说，其次就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无法修复，美国对中国的技术管制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的高科技和军事的发展，这种冲突建立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亦是不可调和的。王丹表示，相信上述经济、内政和外交问题在北戴河上应该都会讨论到。他认为对习近平来讲更加担心的还有内部权力斗争问题。这位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政治学者提到了习近平破格提拔到副国级的秦刚是失踪一个月以后避免去外长职务的 QK 事件。
比如说秦刚事件，我猜在这次北戴河会议上，
王丹说，例如讲秦刚事件，他认为在今次的北戴河会议上对秦刚事件的问题也应该会有一个结论出来。执政近72年的中共目前在国内外都面对很多挑战，习近平的治国理政能力和权位是否好像官方宣传这样所展示的一样那么稳固，亦成为国际媒体和很多中文自媒体时政评论节目关注的话题。观察人士说，习近平任内爆发了武汉肺炎瘟疫大流行，这名领导人不惜一切代价顽固坚持动态清零抗疫政策，当年轻的反抗者掀起了白纸运动之后，又闯速放开严控措施，被普遍认为导致了中国经济濒于崩溃和政府丧失公信力的严重后果。8月9号，中国政府大力支持的房地产业模范生碧桂园公司传出了美元债务违约的消息，有报道指这间房地产巨头陷入债务危机。海外社交平台 X， 亦即是之前所叫的推特的男 V 用户 StupidWZ 发文说，碧桂园违约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进入一个新阶段，自从2021年底恒大暴雷以来，席卷中国的房地产违约浪潮终于走向世界了。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自媒体王剑每日观察的主持人王剑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的经济形势是北戴河会议需要面对的最紧迫议题。他说，
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目前是过去几十年来最少见的一个危机。
王剑对美国之音说，现在看到中国经济目前是过去几十年来最少见的危机，而 家中國經濟因為實際上中國現有的能力，包括中共、包括習近平本人的一些政治願景，它都是需要經濟提供的資源去實現的。咁如果經濟危機持續下去，實際上它是直接威脅到中共這些政治願景，包括之前的人。咁所以它認為當前最急迫的問題呢，就是經濟危機。王健分析说，中国在习近平执政近11年以来的不停折腾之下，错失了发展良机。而目前的经济危机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开创的大好局面已经结束。他说，
当前中国面对这个经济危机不是某一个周期性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某一个领域的问题。
王健说，目前中国面对这个经济危机不是某一个周期性的问题，也不是某一个领域的问题。他看到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属于叫我们做资产负债表衰退，有些是类似80年代的末期日本失去了20年或者30年的情况。但是中国的情况更加严重，更恶劣，条件更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习近平面临着一个过去几十年甚至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对于中国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局面已经结束。中国人开始打逆风球，逆风球是基于这种经济局面的改变。王健又认为，习近平的种种决策失误酿成了中共当局目前面临的管治危机。他说，
觉得最重要的第二个危机就是管治危机。管制危机从中共的政权的角度来说，也是当前即时面临的问题。
王健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最重要的第二个危机就是管治危机。从中共的政权角度来讲，当前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习近平获得第三任期，他全面操盘，日本人就将他叫成一人体制。这个就是说习近平不再有竞争对手。出现管治危机，这种管治危机其实并不是权力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共失去了运用权力的能力。虽然他有全部的权力，所有权力都有，但是这个能力就没了。能力没有的原因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个人的能力问题，就是他并没有能力控制这么大的权力。对习近平来说，控制一个这么大的权力是力有不逮。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共的这个系统，实际上过去十年习近平管理之下，他被系统地解构了。这种系统解构的结果就是没办法通过。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主政以来政治上全面倒退，2018年3月修宪，暴露他打破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谋求长期执政的野心，他的政治信用已经破产。习近平提倡主导的战狼外交、一带一路、红安新区等这些政策和项目多半沦为烂尾工程。十年过去，习近平好大喜功的执政风格在中文政论圈落下了自大才疏、德不配位的差评，在网民中被戏称为总加速师。王健认为，习近平不单只是堪称烂尾帝，而且成为了光棍司令。他说，
习近平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烂尾帝。什么叫烂尾帝？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换掉一件事情。
王健说，习近平为什么被称为烂尾帝？为什么叫烂尾帝呢？其实做一件事就坏一件，每个事情都完蛋，每件事都做到完蛋为止，那就没办法执行你的政策了。当然没办法实现政治愿景，但是没人敢挑战你。你自己将事情搞和，自己将事情办和的原因是整个权力系统出了问题。我们所以在这里说，枝叶茂盛变成一人体制的结果，变成光棍司令。你要是自己能力再不强，那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非常庞杂的事务他控制不到了。控制不到的结果就是你没办法实现你的政治愿景。你有资源，你有权力，你有人，甚至全队都有，但是没办法将这些条件用在实现你的政治愿景上。你的政治愿景实现不到了，不能够怪其他人，就是你自己没有能力，这个怪不到哪个的。在美国的时评人王健在提到习近平推动的战狼外交的时候说，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四面楚歌、到处碰壁的境地，面临生存危机。他说，
这种生存危机就是你去看一下当今中国、当今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把中国当作什么战略对手，排第一的战略对手。
王健说，这种生存危机就是你看看当今中国，看看当今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将中共、将中国当作战略对手，排第一的战略对手。 王健话佢相信喺当今世界冇一个人一个国家好似中国而家咁样嘅处境。咁虽然中国系一个大国，而且中国系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你亦可以讲话系军事大国。咁话中国系一个大国系冇疑问嘅，冇人怀疑呢点。但系当你得罪咗全世界嘅时候，你再大嘅大国咧，亦顶唔住咁多人针对你。呢、这个就系王健一直所讲嘅，实际上中国面临住生存危机。王健进一步分析咗国际社会近期常讲嘅脱欧同去风险对于中国代表住啲乜嘢？佢话
脱钩就是西方针对中国的这个特点采取的一个战略，虽然脱钩现在改称叫去风险，但本质没有区别。
王健话脱欧就系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嘅呢个特点采取嘅战略，咁虽然而家改成去风险，但系本身系冇区别嘅，将成个事情拉长，做嘅时候稍为温和一啲，唔好产生激烈嘅冲突，咁改成去风险，咁但系呢个系冇区别嘅，咁点解呢？你睇睇中国经济，我哋经常讲嘅中国系一个非常典型嘅外向型经济。原材料嚟自外部，原材料拎出嚟，然后经过我哋讲世界工厂去制造加工，变成工业品出口到全世界。这个就是以前描述叫做两头在外，原材料在外，市场亦在外。正当中共高层集中前往北戴河度假时候，天降暴雨，为确保北京和红安新区平安，中共河北省负责人宣称甘当首都护城河。该省的涿州、霸州等被江毒划为泄洪区，无数当地的百姓沦为灾民。8月5日新华社发表长文，题目叫做《风雨同心，人民至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北京防汛抗洪救灾。观察人士注意到，这篇文章只是局限在北京一地的救灾行动，但就没有提到河北的涿州、霸州以及东北牡丹江和上智等泄洪灾区的严重生命财产损失。网民用现场拍摄到的视频揭露了官媒为掩饰当局救援延迟而发表的一系列摆拍造假图像。在之前中国军队最精锐的火箭军的高级将领全部受到整肃，习近平临时任命并且空降火箭军的司令员和政委分别来自海军和空军。外界纷纷猜测军方对于习近平并未达到令他高枕无忧的绝对忠诚。流亡美国的中国文运人士魏京生在他的 X 社交账号上说，这一次水灾军队没有出动救灾，领导没有出动慰问，反而是聚集北戴河，就说明了军心极端不稳，政情极端不稳，加上民心极端愤怒，马屁极端露骨都凑在一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预定美国时间星期六8月12日在出访巴拉圭途中过境美国纽约。连日来，中国解放军亦都系加大对台湾周边空域的侵扰。观察人士话，赖清德的过境极为低调，冇不同于以往台湾领导人过境美国的突破。中国对这次过境应该不至于有过度激烈反应，因为北京可能重要是避免对台湾总统大选带来负面影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身为台湾民进党总统选举参选人的赖清德计划在往返巴拉圭参加新任总统圣地亚哥潘尼亚就职仪式的时候，在美国东岸的纽约以及西岸旧金山过境，两地都安排了不公开的侨宴活动，行程极为低调。全美台湾同乡会在8月10日发出声明，对赖清德在美国过境表示欢迎，并且感谢美国承袭台湾高层过境舒适、便利、安全、尊严的四大原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尤利塞斯·格兰特总统的两届任期内，政府官员腐败盛行。格兰特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内阁和国会里面很多腐败官员都和他关系密切。美国民众对格兰特深感失望。格兰特是南北战争期间的战斗英雄，领导北方军打败南方军，但是他的民众支持率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显著下跌。格兰特绝非优秀的政治领袖，他无法控制自己身边的人。 同时国家的经济形势亦使民众忧心忡忡。格兰特第二届任期内，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人数众多，大家将责任归咎于执政的共和党。1874年的州同国会选举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选举结果使共和党人很惊讶。18年来，民主党人第一次夺得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民主党人占有169个席位，而共和党人只有109个席位。此外，在35个州政府当中，民主党人仲掌握了23个州政府的控制权，其中包括几个北方州，因为当地人已经厌倦共和党的统治。南方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主党人从激进派共和党人手中夺走南方一些州政府的控制权，其中一个是密西西比州，那里的民主党白人组建了名叫白人联盟的团体，目的是防止黑人投票支持激进派共和党人。他们举行暴动，打死不少黑人，并且利用经济优势压制黑人。他们的努力达到了预期效果，大多数黑人都不敢去投票，民主党人因此夺取了密西西比州议会和州长办公室的控制权。美国南部其他州的白人亦采取类似行动，并取得类似的成效。格兰特第二届任期结束之前，他提出愿意再做4年，但是遭到共和党政界人士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共和党在州和国会选举中的失败都是格兰特的错，格兰特没办法，只好放弃连任3届的指望。国会众议员詹姆斯·布赖恩似乎是1876年总统大选共和党最有可能获得提名的候选人。布赖恩曾经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里面担任众议院议长，权力很大，亦有很多支持者。不过有些共和党领袖对他的诚信表示怀疑，布赖恩为此在国会激动地发表讲话，对自己受到的批评提出反驳。共和党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布赖恩是呼声最高的提名候选人，他本来以为自己第一日就能够获得提名。大会宣布布赖恩名字的时候，与会代表欢声雷动，但是投票开始前突然停电。一些代表觉得是布赖恩的反对者做了手脚，这些反对布赖恩的人整个晚上马不停蹄地劝说其他与会代表将票投给其他的候选人。第二早上第一次正式投票，布赖恩未能够得到提名需要的选票数量。经过6轮投票，布赖恩眼睇住要赢了，要阻止他，布赖恩的反对者就要联合起来，找到一个大家共同支持的候选人。人选之一是俄亥俄州州长拉瑟福德海斯。海斯同其他候选人相比，政敌相对较少，因此成为不希望看到布赖恩当选的那些大会代表的妥协人选。海斯在大会代表第7次投票中被推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海斯被推举为美国1876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同时，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召开，大会代表推举纽约州州长塞缪尔·蒂尔登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蒂尔登曾经带头打击纽约州政府内部的腐败现象，赶走了多年来一直控制纽约市政坛被称为特威德集团的团伙。民主党人说蒂尔登是消除华盛顿腐败的最佳人选。 党人将竞选矛头直指民主党，指责民主党是南方反叛的政党，呼吁选民投票支持共和党，支持挽救联邦的完整的共和党。民主党人在竞选期间指责共和党人不正派，说国家的经济困境都是共和党人一手造成的。民主党人保证说，如果民主党候选人当选，一定会给大家过好日子。美国1876年总统大选十分激烈，大选当日午夜，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民主党人替尔登似乎胜券在握。共和党候选人海斯上床休息的时候，以为自己输梗了，但是共和党人很快就发现鹿死谁手，最后完全取决于南方三个州的选举人票。根据美国的选举制度，谁赢得一个州的多数选民票，就能够得到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1876年总统大选中，佛罗里达、路易斯安娜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人票足以决定谁会入主白宫。民主共和两党都说自己赢得这三个州的胜利，都指责对方有舞弊行为。最后双方同意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裁决选票之争。委员会原计划包括七名民主党人、七名共和党人，另外再加一名独立党派代表，但是还未开会，独立党派的代表就退出了，由一名共和党人取而代之。共和党因此以8-7的优势占据了委员会的多数。选举委员会首先讨论佛罗里达的问题，经过深入讨论，八名共和党人投票支持将佛罗里达的选举人票给共和党，驳回了民主党人提出的调查计票方式的建议，理由是没有足够时间全面调查。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结果亦一样，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针锋相对，但是最后都是因为7-8一票之差败阵下来，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海斯得到了这三个州的选举人票当选总统。民主党人嬲到不得了，很多州的民主党人开始组建民兵，表示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宁愿上战场，亦都不愿意看到共和党人就这样将总统一职偷走。眼见局势严峻，很多人担心内战会再次爆发。民主共和两党代表秘密会见，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方案。根据方案，民主党人同意接受海斯就任总统，作为回报，海斯同意停止联邦政府对南方激进派共和党人控制下的政府的支持。海斯还保证要任命南方人进入内阁担任要职，向南方提供联邦援助，整修学校，修筑铁路，并保证不会积极支持南方黑人的民权运动。海斯的竞选对手替尔登没有提出异议。替尔登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他认为比海斯做4年总统总比打4年内战要强。就是这样，海斯当选了美国第19任总统。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他的妹妹闹交，就走去李华那里诉苦。 佢哋会提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talk to a brick wall 以及 get the picture。
Hey, Li Hua.
Larry, 你点解咁唔开心嘅？
I just got off the phone with my sister. She's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and she's not serious about applying to college. No matter what I say, she just won't take my advice. Sometimes talking to h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哦，你妹妹高中毕业，唔想读大学，无论你点样劝佢，佢都系唔听。啊，系啦，你头先话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做咩要对住砖墙讲说话？
Not literally talk to a brick wall. I'm saying talking to my sist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A brick wall doesn't listen, doesn't respond, and doesn't care. And that's what it's like to talk to my sister about college.
Oh, 我明了。Talk to a brick wall 就是对牛弹琴。你和你妹妹苦口婆心讲了半日，但是她连一句话都听不入耳。你就好像对着一面墙讲说话一样。
Right.
Larry， 唔好咁担心，你讲咗半日，唔多唔少都系会有啲用嘅。
I suppose you're right. I guess she's just at that age where she doesn't like to hear advice from other people. My parents have been feeling the same way lately when they speak to her too.
其实唔单止系青春期嘅后生仔女咁固执，有阵时我同我妈妈讲说话，亦都觉得 I'm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佢点都唔肯听我嘅说话嘅。
Your mother? But she's such a sweet lady.
Larry， 你唔知啦，我次次同佢讲我毕业之后要留喺美国揾工，佢点都唔肯。无论点讲，佢一定要我翻中国。我觉得自己真系好似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Oh， that does sound frustrating.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我先唔理佢讲乜嘢啊，我嘅人生我做主啊。
I bet your mother feels like she's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when she speaks with you, the same way you feel about speaking with her.
Larry， 你唔好笑啦，你谂下，妈妈唔了解我，唔支持我，我几难受啊。
Yeah， I get the picture.
You got a picture？ 乜嘢相啊？俾我睇下。
Not a picture， the picture. To say that you get the picture means that you understand something.
Oh， I get the picture， 就系话我明白。
Right， you can imagine that knowing about something creates a picture in your mind.
是 get the picture， 就好似睇到人脑里面所想嘅画面，亦就系了解人嘅想法。
Sometimes it's hard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y other people want what they want. And it may seem talking to them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But you have to have patience. Hopefully, someday your mother will get the picture.
是啊，要想人了解自己嘅想法，有时要花多啲时间同耐心。我想你妹妹迟早都能够了解你嘅想法。She will get the picture.
You don't understand, Li Hua. If my sister doesn't get the picture now, it might be too late. What if she doesn't get into a good college?
Hey, 你唔好净系挂住你妹妹啦，谂下我啦。我妈妈一定要我一毕业就翻中国，我点算啊？我必须揾到一个一直留喺美国嘅原因，说服我妈妈。咁你可唔可以帮我啊 ？You get the picture, Larry?
I think so.
你可以帮我揾工噶。
Oh, right. I get the picture now. I will certainly try my hardest to find you a great job.
Larry, 你真系好啦，时时都估中我谂紧乜嘢嘅。
Well, I almost got the wrong picture a second ago.
哦，你差啲估错？诶，你以为我讲乜嘢啊？唔通话我嫁俾你，你就想啦？
Li Hua, let's not worry about that. Let me think how we can make your mother happy. She's always nice to me.Maybe if I talk to her, it wouldn't be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唔怕咪去试下咯。不过我妈妈好硬颈噶。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lk to a brick wall， 意思咧就系指对牛弹琴；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 the picture， 意思就系指理解其他人嘅心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节目嘅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